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喊灵》。
接着，他就看到有两只人手，手心朝上，从门缝下慢慢地伸了进来。杜小姐再也受不了了，当那双手伸到指根位置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尖叫了起来，双手捂着耳朵，闭上了双眼。等她一口气喊完，再睁开双眼去看的时候，却发现那个黑影不见了，声音也没有了，四周围安安静静的。
杜小姐赶紧给公司老总打了个电话，对方听完就报警了，但是呢，老总认为可能是公司遭贼了，根本就没相信杜小姐说的有鬼之类的，还安慰她说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要不就先休息几天。杜小姐不肯，老总最后就答应她第二天上班一定会当着全公司人的面打开楼上的铁门，让大伙看看上面其实什么都没有，也希望杜小姐在看完了之后啊，就不要再有什么思想负担了。当时深更半夜的，杜小姐根本就不敢睡了。很快的，警察来了，把公司上下检查了一番之后，告诉杜小姐，可能是您呐产生了错觉了，或者是呢楼板老化发生的膨胀现象导致这种声音出现了。你们底楼的那铁门是完好无损的，完全没有被敲过的迹象，一层的窗户也都有铁栅栏，完好无损，二楼的窗户也是如此，所以警方给的结论是没有入室痕迹，不予立案。杜小姐就一直在跟警方解释说声音是从楼上的铁门里传来的，可是警方在这种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是无权擅自夹断铁锁上楼去查看的，说这事儿最好是跟你们公司的负责人达成一致之后需要调查的时候再说。完了他们就离开了，这时候已经是折腾到了早晨快5点了。杜小姐一个人在宿舍里头死死地盯着门窗，不敢睡也不敢大意。直到天亮了，同事们纷纷来上班，也没再发生什么怪事儿。当天白天，公司老总当着全体员工的面开了楼上的铁闸门，仔细地检查了一番，确实没发现什么异常，也就否定了杜小姐的说法。老总觉得把杜小姐的这种有鬼的判断告诉给大伙也不合适， 就说过段日子会请装修公司来把顶楼好好的修缮一下，希望大家伙呢先克服克服。当天，也就是昨天，杜小姐就给我打了那个求助的电话，约我第二天见面细谈。而昨天晚上呢，杜小姐也没敢继续在宿舍里睡，是跑到了外头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住了一宿。直到和我见面，她也没敢再回到那间三楼的卧室里去。听完了她所说的这些，我开始尝试着理顺这件事情。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杜小姐应当是从第一晚被砸碎玻璃时候开始就已经撞鬼了。也就是说，那个老奶奶，我有将近八成的把握认定那就是一个鬼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杜小姐此次经历的事情发生的比较混乱，非常的不具备逻辑性，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楼上的猫叫、脚步声、影子以及伸进门缝里头来的手，都和那个老奶奶来找猫了有直接而且必然的联系。这种毫无逻辑顺序的现身方式倒是非常符合那种已经进入混沌期了的鬼的行事风格，它没有规律，只为目的。杜小姐的遭遇应该还算是一种偶然，那就是换成谁睡在这屋里头都可能会遇到同样的事儿。这就不存在她是被阴人刻意纠缠的可能性了，而是在某些地方她跟死去的人发生过冲突。所以我立马就想到了吉婆婆，就打算请她过来喊一次灵，如果有跟杜小姐有直接联系的鬼魂，就请吉婆婆把她给叫出来问问，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再来考虑用什么方式来对付。于是我告诉杜小姐，这样好了，我今天晚上呢会带一个帮手过来，你现在还是先回公司上班，下班之后等同事们都走了你再离开，我把人带过来咱们见个面，回头呢你带我们再去公司，我们会尽可能的帮你把这事儿给处理完。杜小姐点点头说，希望我能带个厉害点的师傅来。他大概是听我说要带帮手，以为我能力有限，一个人搞不定，多一个人或许费用还会增加。我呢就向他表示说，您放心吧，收费还是那么多啊，我不会就地加价的。我带来的这个人呢，可能到时候需要您的配合，他呢是一位灵媒，我对他还是很有信心的。当天晚上七点刚过，我就带着吉婆婆跟杜小姐见了面，大家吃了饭，拖到晚上十点多，就跟着杜小姐去了他们公司的那幢老楼。他们公司是一幢青色的单铁楼，外墙是欧式的，属于陪都时期的老房子，被征为商民两用之前曾经是一家布料洋行的旧址。走到铁栅门前，我们先上了几步台阶，拉开栅门之后就是防盗门。进了门，杜小姐开了灯，一楼相对空旷，楼梯就在正中央，两侧都是锁着门的办公室，地面是石板的。上楼的楼梯是那种非常非常有了年头的木头的，到处都有油漆开裂的痕迹。二楼是被隔板分成格子间的办公区，杜小姐带着我去了头一天晚上被砸了玻璃的那扇窗户旁。我仔细地看了看，已经被换上了新的了，位置离楼下的公路还挺高的，这种老楼每层之间的高度比现在的房子多很多，所以如果石头真的是那老太太扔上来的，那力量相对于老年人来说好像确实有点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我就更加笃定了老奶奶是一个鬼的判断了。杜小姐又带我们去了三楼，看得出来她有些紧张。吉婆婆就安慰她，姑娘啊，你放心吧，我是能感知到鬼魂的人，如果有鬼在这儿啊，我能知道的。听她这么一说，我就把罗盘跟红绳掏了出来，因为一个婆婆一个年轻女人，万一要出什么意外的话，关键时刻还得靠我。到了宿舍门口，杜小姐正要拿钥匙开门，吉婆婆忽然伸手拉住了她，你先别急着进去，你先带我们到四楼去看一下。四楼我没有钥匙啊，进不去的。没关系，她可以开锁的，说着朝我一指。说实在的，撬锁还真不是我强项，但是我知道吉婆婆这么做一定有她的理由。于是我就折返回二楼，在办公桌上找了几枚回形针，再回去三楼，跟着他们一起走到了四楼的铁门前。门上是一个挂锁，我把两根回形针一根掰直，一根做了个钩子状，钩子的回旋宽度大概跟锁眼上的钥匙宽度差不多，先把带钩的那个伸进去，伸到锁芯的底部，然后另外一只手开始在锁眼里边掏掏搞搞，直到把锁芯里的绊子卡到了钩子上，然后略微外扯的一旋转，啪嗒，锁就开了。到了楼上，由于杜小姐没有单独来过，也不知道灯的开关在什么位置，我呢就只能慢慢的先把灯找着，开关开开，才和吉婆婆一块儿在屋子里各自寻找了起来。突然吉婆婆说了一声，有东西了，朝靠近墙角的那个木板隔起来的小房间指了一指，我立刻冲他们点了点头，做了一个手心向下的手势，要他们俩待着别动，就蹑手蹑脚的凑了过去。罗盘的疯狂表现在告诉我，那个小木房间里的东西有着很强的灵异反应，但是因为门没开，我还没有办法判断这个力量的正与邪。先凑近门口，用红绳把房间和我们隔开，我这才放下罗盘，仔细地观察起了这间木屋。只看了几眼，我就惊讶地发现木门的门缝处被人刻了一个很小的字儿，一半刻在了门框上，另一半刻在了门板上，当门关闭的时候就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字儿。这个皱纹我没见过，但是经验告诉我它是用来镇鬼的。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集正在播出。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这说明在我们之前就有人注意到这儿有这些脏东西了。我再次撬开门锁，一把拉开门，就先抓起一把坟土打了进去，然后立刻关上并且顶住了门板。小房间里随即传出来的是一声猫叫，那种声音就像是被人踩到了尾巴的惨叫一般。
等里头安静下来之后，我才大着胆子开了门。这回感觉安全了，因为罗盘上的反应明显的小了很多，也不知道那鬼是不是跑了。我仔细观察着小木房间里的一切，除了堆了很多用报纸包起来的成捆的纸张之外，还在木板的内壁上发现了一些猫爪子挠过的痕迹。当罗盘靠近那些爪痕的时候会有反应，这就说明这个爪痕出现的时候，即便是猫造成的，那也是一只已经死掉了的猫的鬼魂。我冲吉婆婆招了招手，她走了过来，然后伸手在那些爪痕上抚摸了一阵，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走吧，去你房间，咱们要开始喊灵了。
我就重新锁上木屋门，临走前还在门缝上堵了一点坟土，因为那个咒自从门开了以后就失效了。回到三楼，杜小姐打开宿舍门走进屋子，坐在了床上，我则靠着房门站着，吉婆婆就坐在杜小姐对面的板凳上。
姑娘啊，你现在握着我的手，心里头使劲儿地回想着那个老奶奶的样子。如果你的想法在我的心里轮廓清晰了，你就会听到我用自己的声音啊，和那个老婆婆跟你说话时候的语气一样，跟你交流。这时候呢，你呀，先要问清楚她为什么要找上你，再问明白她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办得到的话，你就答应她，然后啊，要求她在事情办成之后就跟着我们走，别再来缠你了，听明白了吗？
啊，我听明白了。
杜小姐在发抖，但还是点头答应了。虽然我们俩都是被她请来帮忙的，但是当真的要开始跟鬼直接交流时，她还是非常的害怕的。依照吉婆婆的嘱咐，杜小姐闭上双眼，和婆婆双手相握，然后一个劲儿的深呼吸。我见识过吉婆婆的手段，在喊灵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鬼如果生气了的话会从婆婆的身上反映出来，那时候我再做准备也不迟。过了七八分钟，吉婆婆的上半身一阵颤动之后，嘴巴就开始像金鱼吐泡泡那样轻微的一张一合了起来。我就告诉杜小姐，杜小姐，你现在可以开始发问了。
哦，请问你是谁？
我是韩碧霞。
吉婆婆换了一种口气，虽然我没听过那个老奶奶怎么说话，但杜小姐马上用眼神示意我说，这就是那个老奶奶的语气。
你是这几天晚上来找我的老婆婆吗？
小姑娘，就是我。我的猫呢？找到了吗？
没有啊。你为什么要找我帮忙啊？
因为我想回家呀。
回家？ 你能告诉我你家在哪儿吗？我朋友会送你回去的。
说着，杜小姐望向了我。我冲她点了点头，意思是你这么说是正确的。
回不去了，我回不去了。
你为什么回不去啊？是没有家了吗？还是找不到家人了？
我没有家人，我就是一个人，我只有一只猫。
那你告诉我，你想去哪儿？我们送你去好吗？
去不了，我要去的地方被挡住了，我回不去了呀。
被挡住了？被谁挡住了？
被你呀。
我怎么挡住你了？
你睡在我的床上了，我没地方睡了。
杜小姐听到这儿，吓得一下子松开了鸡婆婆的手，从床上弹了起来。鸡婆婆赶紧收工，大声地对杜小姐喊道：坐下，把手放回来。杜小姐只好又畏畏缩缩地坐下，重新抓住了鸡婆婆的手。但是我看她那样子，都怕得快要哭出来了。
老婆婆，你需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回得去家呀？
你让开就可以了。
那你为什么你要找到我？
我一直在看着你呀，我只能找到你。
啊，你在哪儿看着我呢？
杜小姐开始转头在身边找。
我就在你的街对面，每天都能看见你，但是晚上我回不去，就找不到我的猫咪了呀。
听吉婆婆说到这儿，我赶紧跑到窗户边上去看街对面是不是站着个老奶奶。但是街上空荡荡的，倒是对面的一家小门脸儿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我把床换个位置行吗？这样你能回去吗？
能啊，我还能找到我的猫咪了。
那我这就把位置换换，你就别再吓我了好吗？老婆婆，老婆婆，你还在吗？
吉婆婆浑身一阵颤抖，然后睁开了双眼，对杜小姐说：
她已经不在我身上了，但是还没离开。就这样吧，小李，你俩过来把这床挪开，我看看。
于是杜小姐站起身来，跟我一块儿把床给拉了出来。当床一被拉出来之后，我就看明白了为什么那个老奶奶说她回不去了。床底下的木楼板上刻着一个跟四楼小木屋门上一样的皱纹，还躺着一张有些泛黄了的彩色照片。我捡起照片问杜小姐：这几天你见到的老奶奶是不是就她呀？杜小姐看了一眼，立刻连连点头。照片上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怀里头还抱着一只小花猫。
我大概明白为什么他说一直在看着你了。刚刚我看了一下街对面，正对着你这窗户的是一家一条龙，我估计这事儿跟那家店有关。咱们今天晚上呢就暂时到这儿，你呢还是跟我们一块走，在外头住一晚，明天一早你啊过来请半天假，咱们就能把事情给处理完了。说完我用手机把那张照片翻拍了一张，再重新把照片放回到地板上，并在那个刻好的咒符上抹上了一些粉土，这才合力把床搬回了原处。三个人一起离开了这幢楼，先把杜小姐送去酒店，我才对吉婆婆说，我寻思那家丧葬一条龙的店里有导致这个老奶奶灵魂留下的东西，比如说寄存的骨灰啊，或者是遗像啊什么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重庆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很多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的家庭，在请一条龙办完丧事之后都没把骨灰入土，甚至有的还不会送去骨灰堂，一条龙呢往往就会帮助这些家庭免费的寄存骨灰，直到找到安葬的地点为止。吉婆婆听了点了点头，
有这个可能。明天呢我就不来了啊，约了小区的老太太们打药鼓。
好，明天我自己来，钱到时候我收到了就给您送过去。吉婆婆一巴掌拍在了我的后背上，
跟我还说什么钱不钱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了那家一条龙门前，店铺的开门时间比公司早很多，所以他们家一开门我就给杜小姐打了个电话，两个人一起走了进去。原本我还打算悄悄地用罗盘在店里头找一找，可一进门我就找到答案了，正对着杜小姐公司的那个玻璃柜台上放着一张黑白遗像，下方写着一行小字儿：“免费画像。”那张遗像虽然是电脑做的，但一看就能认出来就是昨天晚上照片里的那个老奶奶。一番忽悠之后，老板告诉我们说，这老婆婆死了好多年了，以前对面这幢楼还不是公司的时候一直都是民用的，老太太就住在三楼，她是个孤寡老人，为了一只猫，虽然没得儿女，但是很喜欢跟我们一块打牌，随时都是抱着那只猫儿的，性格啊也非常的开朗。后来啊她的猫发情跑到顶楼那个窗户上去了，怎么喊都喊不下来，上楼去找呢又进不去那个猫儿在的那个房间，他就从窗户探出去拿竹竿子做了个网，想伸到四楼去把猫抓下来，可是一个不小心自己从窗户上摔下来了。当时所有人都看到了，就赶紧把人送去医院，过了七天人呢还是没了。街坊邻居凑钱办的丧事儿，念在老邻居的份上，我们呢就帮他料理了。后来呀，我们还去那个猫儿跑进去的房间，把房间给撬开来看了，结果发现那猫早就死臭了，肯定啊是主人死了它也就自个儿死了。我害怕别人住在那儿风言风语的，就在猫的那个房间门上还有韩婆婆床底下都刻了字儿了，辟邪的。听老板说到这儿，其实我心里边很想告诉他，您刻的那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但一想还是算了，既然已经弄清楚了，就直接去杜小姐的宿舍好好的把老人送走就得了。虽然老太太吓到了人，但毕竟也不是坏人，孤寡老人本来就可怜。接下来杜小姐找了个理由把我带进了公司，说是床坏了我去帮忙修一下，也没引起公司同事的怀疑。进了宿舍，我请杜小姐先给韩婆婆烧了香，然后按照比较高的礼遇把婆婆给送走了。 可那只猫有点麻烦，我得趁大伙都不注意的时候再去把那门撬开，在那间小木屋里简单的带走了那只猫儿，送它去跟婆婆在一起。杜小姐虽然付钱了也放心了，可是对继续住在那个房间多少还是有些心理阴影。后来我打电话给她，算是售后回访，她告诉我说公司已经给她另外安排了房间了。事后我又打电话给吉婆婆，婆婆您要是不要钱，要不我请您出来搓一顿啊。吉婆婆的回答是，别来烦我，老娘要打药鼓。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季，原著李易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